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今天台北在飞跃哦，提前跟我们听众朋友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有好康要送给大家啦。等等要进入的单元哦，是我们的生活最前线，要来介绍在11月初的一场精彩的音乐飨宴。那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微微会送出4组票券，每一组票券是2张啊，非常精彩的演出哦，是我们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在11月5号礼拜六由台湾国乐团来演出的弦舞铿锵音乐会，4个人4个名额，每一个人可以得到2张免费的票券。想要知道怎么获得这张票券吗？或者是更想知道台湾国乐团在弦舞铿锵里面安排了什么精彩的内容，就继续来收听今天台北在飞跃的生活最前线。
生活最前线
提供您最新最有趣的活动资讯，与您抓紧生活的节奏。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又要跟大家分享很不错的艺文活动了。每次谈艺文活动啊，尤其是演出资讯，我都是一边跟着各个领域的老师们聊，聊着聊着就觉得好想进到我们的场馆里面欣赏这些表演。今天要聊的主题哦，跟我们的国乐有关，邀请到的是两位来宾，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别是台湾国乐团的副指挥周胜文老师，以及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的副教授严明秀老师。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你们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胜文。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明秀。
是邀请到两位老师哦，算是重量级的来宾了。我们今天要谈谈音乐，尤其是我们即将要登场的弦舞铿锵的这个演出哦。这次演出先跟我们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是在11月初了，11月5号下午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有这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每一次哦，这个听演出之前，我们总是要先请来宾帮我们透露一下我们的这个演出内容有什么精彩的安排。先一开始先请教一下我们周老师哦，刚刚提到这次11月5号的这次演出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内容曲目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好，这次我们弦舞铿锵的音乐会，它是一个NCO 的年度系列的第二场这样。那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来源的背景。那其实在今年的年初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已经有过一档名为吹弹得破的音乐会。那今天要介绍这一场叫弦舞铿锵，它跟我们那一场的吹弹得破是乐团的音乐总监江进波老师的一手策划出来的。那在二月份这档演出，我们叫它吹弹得破，是因为我们着眼在乐团的吹管跟弹拨乐的器乐能力的展现。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也邀集了作曲家帮我们留下了很精彩的作品。那今年11月份紧接着要登场的是弦舞铿锵。那我想听众朋友可以从他的音乐会的标题就看到他的主要的诉求，其实我们重点是摆在乐团的弦乐。那铿锵可能需要想一下，其实铿锵它是一个模仿打击声响的一个撞声词，所以其实它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场音乐会将是由国乐团的拉弦类以及打击类为主去做创造， 去做创作的一档音乐会。
嗯，是刚好从年初的吹弹得破到现在已经要年尾了，刚好一整年哦，我们就可以听到整个国乐团不同声区的一些表演。像刚刚特别周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一次弦五铿锵是弦拉弦的乐器，擦弦乐器，然后还有刚刚打架铿锵，大家就会想到铿铿锵锵的感觉，马上就脑中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到说乐器啊，很多人大家对于国乐团的那个阵容阵仗可能不是很熟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器是这一次的主角呢？
其实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弦五铿锵，它是拉弦乐跟打击类，其实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我们如果从乐团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在一个乐团来说，国乐团现在的常用编制里面，弦乐它基本上要占一半的人数
哦，
就不管大大小小演出，其实弦乐它的比重是很吃重的。那打击乐它因为声响比较大，那音色强度也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它基本上不太会有一个乐器多个人的情况，它基本上每个乐器就我们视为它是 solo。但是打击我们并不着眼在人数的累积，弦乐反而是非常需要它人数的累积去制造它丰厚的乐感这样。那这是从乐团的角度去看这次的演出。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独奏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档音乐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我们江总监的擘画之下，他将过去的一些比较不会在独奏舞台上面出现的乐器，他透过邀请作曲家写作的方式呢，让他可以说是重获新生这样。那这里可以提到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拉弦乐器在国乐团特有的隔弧。可能听众朋友未必知道什么是隔弧，那我们可以试着用一般交响乐团里面的 cello， 也就是大提琴这样的概念去看它。不过它虽然都是低音乐器，但它的音色特点啦，又或者是它的作品量跟大提琴还是有一段的差别的。所以这次在江总监他的设计下呢，他就将隔弧以协奏曲的方式邀请在我身旁的严明修副教授来做写作，为他留下一部为隔弧专门打造的协奏曲。那另外一个方面，在打击方面，如果我们用协奏曲的角度去看，中国打击的协奏曲的尝试在过去几年中固然是有的，但是针对里面的一个特殊乐器叫做板鼓，做协奏曲的写作，这倒是非常非常显见的。所以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我们有一首作品邀请到了很知名的古筝演奏家，同时也是很优秀的作曲家郭基木老师，他为我们写下了一部专为板鼓所创造的协奏曲。
是刚提到两个乐器，大家脑中要浮现一下那个想象，第一个是隔弧，另外一个是板鼓，可能是我们这一次弦五铿锵当中大家一定会特别好奇到底这个乐曲协奏曲到底长什么样子，听起来是什么感觉。这时候就要请到严明修老师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刚刚周老师有讲到说这个隔弧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这次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啊，隔弧的这个曲子叫做未尽之言，好像如果我单从文字解释好像是没有说完的话一样，那个未是未来的未，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尽呢是尽力，我已经尽全力的尽啊，之言说话的话，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谈谈未尽之言这个曲子的特色？像刚刚讲到是隔弧嘛，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所以讲到这个文字啊，未尽的这个尽啊，其实蛮有趣的。我那个时候在想这个曲名的时候，其实也想了蛮久的。到底是要我们会讲，比如说未尽之言。之夜啊，未尽之志啊，那个尽的话是就近的那个尽。那这个尽其实是代表还没完成的意思，说我有还没做完的事业，所以未尽之夜。那我用的这个尽呢，是还没有完备，还不够完整，还没有达到最极限或最完善的程度。好，那这个讲起来其实对我来讲呢，两种其实可能都通用，就是对我想表达的东西啊。那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这首作品其实是在去年2021年的作品啊，那个是我们所谓我们 COVID-19 那个三级警戒之后的
创作。
对，那我相信这个 COVID-19 这个事啊，就是对于大家生活一定都是非常的怎么说 你的人生一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
嗯，没错。
那对于我来讲，生活作曲家，我很多时候都会从我生活周遭取材。
嗯，
那当时我呢，要我写作品，要写个开心的作品，我还真是写不出来。
那时候太苦闷了，
真的太苦闷。对，
嗯。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完，没有达到极限，还没做到完善这个东西的概念，是从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来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被迫戴上口罩，我们被迫远距视讯，
嗯，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整的得到对方，的完整的表达，就是我们其实无法做这些的。那就算是文字，用更多的文字去做，可是都无法取代，比如说一个微笑。
嗯，
那对我来讲，这样的沟通其实是很不够完美的。
嗯，
那其实我们每个内心其实都很多很想要讲的话，可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我们被迫埋在心里面。
嗯，
可是那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办法讲话，而是我内心有很多话，其实我就一直很想要冒出来。
嗯，
那这首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很想讲的话，而且
变成曲子了，
就变成曲子了。对，
嗯，
那在乐器方面，使用隔胡。那其实也刚好跟这个其实很大。我其实接受委托创作的时候是希望用这个乐器写一个协奏曲。
嗯，
那我觉得跟这个题材其实很大，因为当我们戴着口罩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闷闷的声音。
哦，对啊。
那隔胡其实是个非常特别的乐器，虽然我们会把它跟这个大提琴做比较，可是如果你细微去听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嗯，
在某些音色上面，它会比较闷闷的音色。
嗯，
我觉得刚好就很切合我想要做的这个主题。所以，然后也另外一个东西也很好玩，因为隔胡啊，平常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低音声部乐器，它其实通常就是当伴奏，偶尔可能来句旋律。好，但是它是在协奏曲的话呢，也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主奏的角色，独奏家的角色来看。那我也很好奇，到底隔胡他还可以讲什么话？他除了平常唱了几句的那个旋律完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唱伴奏嘛，对不对？那在这首曲子里面，我还可以带出什么？我还可以让这个乐器能够展现什么？这个是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想要呈现。
隔胡在我们这一次演出当中的角色已经有所逆转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变成协奏曲之后，隔胡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浅浅收听一小段哦。
我们其实我跟独奏家已经开始排练，但乐团还没有正式开始开排。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听起来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跟独奏老师在欧阳玲老师在排练的时候，他就说他完完全全感受出这个我内心有非常多比较愤怒啊，还是有很多挣扎啊，这种东西。对，然后所以我讨论了很多。那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借由隔胡这个乐器能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说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人生或许听这首作品之后，大家也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人生有不同的体会，也说不定。
刚刚讲到是隔胡的这一次的协奏曲叫未尽之言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有一点点闷闷的声音，我们单纯用词汇来表达的话，如果变成一整首曲子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有带大家进到我们的大表演厅现场来收听看看。当然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弦舞铿锵当中不会只有一首曲子，我们有这个蛮多首精彩的乐曲安排要继续请到的，就是我们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演出曲目，并且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其中第一个是讲到是古槐寻根这首曲子还有另外一个是第四首曲子叫做美人花虞姬，这两首曲子要请老师帮我们简单来谈谈因为其实它是感觉还蛮有画面感的或者是故事性的一个曲目，那怎么会想要用这两首曲子来做搭配呢？
好，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开场的第一首以及我们的音乐会的最后一首，这两首曲子其实它在画面感的铺陈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那以第一首这个古槐寻根来说，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它的 创作的背景。
嗯，
那《古爱寻根》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旧的作品，它诞生在2004年。
嗯，
那它也不是一个单独的曲目，它事实上当初是在中国的山西一带，有一个戏剧院的老师，他对山西的文化，特别是音乐这一个方面，他想要透过创作的方式，集结作曲家的智慧，然后为这个文化去留点什么东西下来。所以《古爱寻根》当初其实是一个套曲里面的某一个曲子，这样。
嗯、
那他的其实他那个套曲真正的名字叫《华夏之根》，所以其实作曲家就是用山西那边的音乐的的素材，
嗯，
去做创作。那为什么叫寻根呢？这个到时候听众朋友来现场聆听，应该会蛮有感的。这个曲子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个离乡背景的游子，他在思念故乡的时候，他可能脑中会浮现的一段旋律，这样。那我们知道，其实传统的东西它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它很深刻的可能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当我们离乡背井到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家的时候，其实小时候的可能你哼唱的儿歌，或是妈妈唱给你听的那些歌，它会成为你思念故乡的一个慰藉之所在。
嗯，
那《古爱寻根》就是借用了那边的一首秧歌，叫做送樱桃。
哦，
那到时候听众朋友在他的快板乐端可以听到这个送樱桃的经过一点点改造之后的面貌。
嗯，
那我另外想提的是，古爱寻根如果喜爱国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因为他在近几年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部作品。
嗯，
可是大家比较经常领赏到的版本其实应该是一个大团版，也就是可能60个人以上的编制呈现的一个大团版，大团的合奏版。但是这一次音乐会，正如这个音乐会标题所透露的，我们叫弦舞铿锵，所以在版本的选择上，江总监他很主动的就安排了《古爱寻根》的弦乐版来做演出。
哦，
那对一个我现在试着从观众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个曲子，当我知道说音乐会要呈现的是弦乐版的时候，我最好奇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曲它在结构上是一个慢板、快板、慢板的这样的一个蛮单纯的结构。
嗯，
可是在原版的大团版里面，它的快板乐段是吹打乐。
哦，
在这里面吹管跟打击的音色的安排是它最着重的点。
嗯，
可是当它过渡到要用弦乐来做的时候，尤其是打击乐器用的很节省的时候，到底去怎么样呈现这个原本它的乐曲的精神，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嗯，
那二方面我也非常期待这个弦乐版在探索弦乐的乐器的性能或是语法上的一些实际的呈现。
嗯，
那这个音乐这个曲子《古爱寻根》将会是我们音乐会的第一首。再来要谈到的是第二首，其实是就紧接着要演出的是刚刚提到的郭清木老师
呈现
打打班鼓协奏曲。
嗯，
那这首曲子我也简单说明一下，它的创作的核心蛮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班鼓在过去它是各个戏曲戏种的伴奏，但是它在伴奏的这个群里面，它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嗯，
所以一般我们在欣赏一个传统的戏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板鼓它就是乐队的指挥。
嗯，
它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音乐材料的转换，可能剧情就会跟着随之变动。
嗯，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打打板鼓协奏曲里面，郭清木老师呢，他就借用了板鼓它本身具有领导者的这个特质。
嗯，
但是他又不会让他 怎么讲呢，变得非常伴奏。所以我自己阅读过他的总谱之后，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板鼓它还是存在很高程度的引领作用，但是接下来的乐团的写作或者是它的节奏的设计，它跟各声部的对话，这些关系都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全新的，而且是为板鼓这么一件原本存在于幕后的乐器所创作的一首板鼓协奏曲。
是。
那音乐会的下半场其实我们也就安排了一部作品，所以可想而知它的篇幅应该是不会是短的。那的确这首曲子它的曲名叫做美人花虞姬，这部作品是刚才获得台北文化奖的曲春玄老师他的一首全新创作。那这首曲子当初其实我相信它的曲名已经可以透露出很多的讯息，虞姬那势必讲的应该就是《霸王别姬》的这个
很
经典的，对，那的确，其实，在故事的应该说故事的素材上，它就借用《霸王别姬》的故事内容。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楚霸王跟虞姬那段故事，它的悲壮，然后带给我们的反思是什么？那在这次的音乐里面呢，它借用了京剧锣鼓的素材，那去做铺陈，而且它是一个四个乐章的作品。这边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总谱，实际算出来的长度它可能有到半个多小时之多。这个如果摆在近期的国乐创作里面，它确实是一部蛮值得关注，因为它从结构上长度上都非常的引人入胜。那我这边还要提的是为什么是用《霸王别姬》这样的一个京剧的故事的材料来做创作？因为我们还是回归到音乐会的发源，我们说它是一个年度的系列。在今年的上半年二月份的时候的吹弹得破，然后一路延伸到今年十一月要带来的弦舞铿锵，其实在江总监的这个为我们设计的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慢慢去探索一个国乐团基本上它的四大声区，也就是吹弹打拉这四个声部已经都有留下他的作品。那我觉得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曲子，邀请到国乐的大师来为国乐留下一个全新的创作，它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它也有点像是我们在回顾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总结。那二方面，其实京剧锣鼓它的打击乐的这个背景也恰恰好呼应我们弦舞铿锵的铿锵所带出来的打击的元素。那这首曲子到时候会是在我们音乐会的下半场，是一个四个乐章的作品，那分享给大家。
是哇，一边听着就觉得从第一首曲目就会不想错过，每一个曲目的安排都很精彩。虽然我们讲说弦舞铿锵我们是四首曲目，从一开始讲的古槐寻根，从刚刚提到在弦乐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可能是作为观众民众最想最期待的地方，还有后面两个不一样的协奏曲，一个是板鼓的协奏曲，然后还有严明秀老师特别提到的这一次未尽之言是隔湖方面的协奏曲，这也是大家会很好奇的。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副指挥特别提到的我们下半场这个美人花虞姬是一个全新的大作，在这一次的弦舞铿锵有很多精彩的安排，甚至很多曲目就是大家第一次听到，就是第一次的全新创作，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部分。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请老师帮我们讲讲说，其实这次的音乐会即将快要来了嘛，就是大家都很期待在十一月初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特色，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演出的资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
我觉得我们这一档弦舞铿锵的节目特色在最后想要再跟大家再提醒的有几个部分，江总监他在为音乐会设计英文的标题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这场音乐会的英文的主标是 NCL 的 Sound Lab， 也就是声音的实
验
场。对，那声音的实验在我们上半年的吹弹得破完成一半之后，即将又要在十一月份完成我们的下半段。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到现场来看看我们 NCL 怎么做实验，然后 带来什么样的音乐的体验给大家？
是哇，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安排。我们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想说，对啊，对啊，好想去哦，什么时候又开始忘记了？帮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在11月5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演出地点呢是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是这一次哦非常精彩的弦舞铿锵，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当然哦，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上这个 OpenTix， 或者是直接在脸书上面搜寻台湾国乐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表演资讯。刚刚老师们分享了，这次4首曲子当中有3首就是世界首演，感觉听一次就很值得。所以一定有机会的话，11月5号要到我们的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来欣赏这一次弦舞铿锵的演出。那非常谢谢邀请到两位老师哦，分别是台湾国乐团的副指挥周胜文老师，还有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的副教授严明秀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谢
谢大家。
想要收听弦舞铿锵的音乐会吗？要记得来搜寻台湾国乐团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上 OpenTix。 那在台北再飞乐哦，特别为大家准备了4组宝贵的名额，我们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可以获得2张票券。那当然是老规定哦，如果你顺利拿到的话呢，是要记得这个取票的时间是在25号开始，也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4号，上班时间啊，平日上班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来正声领取我们的票券。谁可以来领取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23617231-625，23617231-625。台北再飞乐呢，送出4组弦舞铿锵音乐会哦，台湾国乐团弦舞铿锵，11月5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音乐会的票券。赶快拨电话进来，23617231-625，来索取我们这一次送给大家4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台湾国乐团弦舞铿锵的票券。那要记得哦，就是顺利取到票的听众朋友，今天开始到11月5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哦，平日上班时间就可以来领取哦。中午不开放哦，中午要休息啊，12点半到1点半休息哦。那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喽。我是薇薇，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而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承认后悔，却口不提伤悲。他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别要太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迎接那寒季的雨水，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
来来来，靠边靠边，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啉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啉烧酒啦。我最近逐天哦，拢对透早无加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天天靠一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去看麦。
嚯、哦，真正精神都来啊！谢谢波利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